顾佩蓉，公元1950年出生，祖籍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顾佩蓉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他曾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被《民生报》评选为校园最热门教授，其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傅佩蓉的著作达100多部，有声书数十套，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每年演讲达200多场，态度真诚，声调感人，条理清晰，理容词畅，使听者不倦，相悦怡解，外文造诣深厚，一笔畅达传神。傅佩蓉曾与沈清松教授共同创办哲学杂志，深化推广哲学研究，探讨当代重大议题，促进两岸思想交流，贡献甚多。50岁以后，他就专心注解传统经典，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对于经典的当代诠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8年1月起，被凤凰卫视中文台特聘为每日一期的《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庄子。那么庄子是一位重要的道家代表，道家是由老子所开创的思想。我们对老子了解了之后呢，就发现他的思想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加以应用。如果简单比喻的话呢，可以说老子的思想像我们在公交车上呢，可以看到8个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所以老子比较喜欢你能够自我约束收敛，从虚到静，安静的静。那么庄子的话，在战国时代中期，他要安静，他要保持距离，更不可能的。所以他的哲学呢，就希望你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跟他一起变化，而让自己不受任何的干扰跟伤害。就年代来说的话呢，他是在公元前大约368到288年。那这个年代呢，在西方来看的话呢，就是希腊时代三大哲学家第三位亚里士多德那个阶段，以及稍晚的伊比鸠鲁斯学派。伊比鸠鲁斯在西方是代表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也是对人生有某种看法。那么在中国方面的话呢，他是战国时代中期，跟孟子是同一个时段。那么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呢，提到庄子，是把他附在谈老子之后来介绍，因为他认为庄子是发挥老子的思想，这也是事实。你看庄子里面他最推崇的就是老子，把它称作古代的博大真人。真人代表很多人是假的，而老子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离开根源，根源就是道，道是究竟的真实，就是一切变化最后都要回归于道。那么庄子呢，他在司马迁笔下所做的描述并不见得适当，也不公平。比如说讲坏的一面，司马迁认为庄子啊，他的书写了10几万字，当然今天留下来只有大概8万字。他说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根据，都是预言，庄子个人想象的，没有事实根据。 他的目的是要批判像孔子就儒家这样的学者。他特别举出三篇有名字可以找的啊，比如说渔父篇、道直篇、屈切篇，这三篇都是前两篇在杂篇，第三篇在外篇。说到这个杂篇外篇，又在庄子的书里面就分为三大部分，总共是33篇啊，但又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内篇只有7篇，内代表他内在的思想，所以一般人认为庄子的内篇代表庄子的作品。那外篇代表什么呢？从内到外他加以应用加以发挥。那么外篇有15篇，再加上杂篇，杂篇就是说这思想比较混杂啊，你不容易去确定他是不是受到别的学派的影响。所以庄子这本书是庄子本人跟他后代的学者合作的成果。内编7编，外编15编，杂编11编，总共33编。那么真正的庄子的精华在内编，从逍遥游开始，到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事、德充福、大宗师、印帝王，这内编7编。但是司马迁完全没有提到那边，他只从杂编里面选两边。那杂编那两边很多人都认为是伪作，像苏东坡，苏东坡这些也都认为这是假的，不是庄子这一写的。那么外边的话，曲解边就是谈你箱子捆得很紧，强盗来的时候呢整个箱子拿走，还怕你没捆紧，是这个意思，就是讲的从相当批判性的来描述社会的乱象。所以对于庄子的著作呢，司马迁的一个看法不太完整，不太全面啊。但是司马迁有一句话是说对的，他说庄子这个人呢，奇学无所不窥，这6个字不简单啊，让司马迁这样一位史学家说庄子这个人的学问呢，是没有书不看的。没有书不看代表说在庄子那个时代所有的著作各家各派庄子全部了解，那么在庄子书里面反映出来的也确实如此，他什么都懂啊，包括易经这些，只要你谈得到的古代的书他完全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并且给他适当的批判。所以呢，我们在看庄子的思想的时候呢，会觉得庄子这个人呢，是一代奇才。后来清朝初年金圣叹这位学者就选了6大才子书，第一就是庄子，当然也因为庄子时代在比较前面啊。那么但是庄子这本书呢确实是了不起，你光从他文学上来说的话呢，他自己发明了许多成语许多典故到今天还在用，用起来并且这个含义啊还很难完全把它讲清楚。那么如果说他的思想的话呢，我是研究西方哲学啊这个超过30年了，他思想的话可以达到西方哲学最高的程度。什么叫最高的程度呢？比如哲学研究到最后希望建构一个系统，当你建构系统的时候呢，你就要问自然界跟人类有没有根源呢，就是这句话，自然界跟人类有没有根源。尤其我们人类啊最希望了解我有生也有死，那我的生命怎么来的，我死后去哪里。所以宗教家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了。但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不一定需要宗教，因为他可以把这些探讨之后就人的理性啊来设法做一个说明。因为你一定要强调宗教的话，等于是他要诉诸信仰，信仰的话对于理性啊他的路线不完全一样。所以哲学家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像庄子他就很有把握啊，我们将来会比较详细的探讨。他就说古代人的智慧啊到最高境界了、啊、就是能够了解未时有物。未时有物4个字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你说这句话怎么了解呢？最高的智慧就是了解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那我们今天不是在做梦吗？庄子自己梦为蝴蝶，我们梦为什么呢？梦到最后这个前这个后到底有没有万物出现呢？哎，庄子认为能了解这一点才是最高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的话，西方哲学家也必须承认啊，这是最高的一个问题了。人类理性啊，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你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庄子确实是有他杰出的地方。但是庄子本人呢、啊，他其实是很喜欢自由自在的幻想。他说：“我们看天空，看起来是湛蓝色的， 看起来非常幽静很美。但他接着说，如果你到天空那个高度再回头看地球的话，不是一样美吗？有距离就有美感。平常我们对这个世界会抱怨，是因为没有距离，太接近了，压力比较大。那你看天空的话，距离很远，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欣赏。那么但是庄子的好梦啊，很容易醒了。他本身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是非常委屈非常穷困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要看看这么样一个人啊，身在乱世，生活穷困，他如何还能够活得快乐，这是需要一个特殊的这个解释的。因为一般人在他那个情况一定是痛苦烦恼甚至自杀了。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谈到在古代有所谓的虚无主义。我们讲儒家的时候也提过，虚无主义有两种。第一种是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这是儒家所要面对的。什么叫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呢？价值是指真假是非善恶美丑，叫做价值分别。那么儒家发现说，一个社会如果善恶的标准混淆了，做好事没有好的报应，做坏事也没有人惩罚你，一般人就乱掉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做好事，这个时候就觉得活着手足都不知道该怎么摆，手脚无所措其手足。这时候出现什么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就做好做坏没有差别，那我何必做好呢？只要做坏不被抓到就好了。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那么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显然更严重了。什么叫严重呢？就是他是不怕死了，认为死了跟活着没什么差别，反正最后总是要死嘛。如果活着是受苦的话呢，那是晚死不如早死，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道家比儒家更为深刻是在这一点上。因为儒家所面对的是要化解一般人因为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啊，找不到善恶的分辨。所以儒家强调什么？真诚，让你真诚由内而发，找到我行动行善的力量，在内不在外。如此一来你行善的话呢，快乐在内不在外，才能使儒家的教育啊产生成效。就是把被动变成主动，让一个人自己愿意去做好的事情，然后自己可以得到快乐。那道家认为说你这一套啊还是有问题。就当你说行善行恶的时候，善恶的标准怎么定？是谁定的？你一讲仁义，以后就有人假仁假义，因为我希望别人说我仁义嘛。甚至后面不仁不义他还要来讲很多借口。很多人用庄子的一句话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句话听起来很令人伤感啊。他说偷一个代沟就要杀。我以前小时候念到，不是念到了，听到别人讲这句话就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偷一个鱼钩也要杀吗？那个钩不是鱼钩啊，是代沟。代沟就是现在男生穿衣服的时候他有一个皮带的铜环，古时候这个做的很大，它也是装饰品，很漂亮，非常贵重的一个装饰品。那你偷代沟就要杀。那如果说你偷国家就变诸侯了，我把国家整个偷来，最明显的就是齐国。齐国传到最后呢，田横氏在孔子的时代就把国君杀了，从此齐国本来是姜太公所设的国家哦，后面变成田氏，田氏就是陈氏，古时候通用的。田氏把齐国篡掉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战国时代，齐国都是姓田或姓陈的。所以你把国家偷来就变诸侯，诸侯之门就有很多人说你是仁义，歌功颂德。你看庄子这个描写代表他对这个乱世有一定的观察。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活下去，并且像他这么有智慧的人，他不可能浑浑噩噩过日子，他还能快乐，还能逍遥，还能写出这么美的文章让别人去这个欣赏。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秘密。所以我们在介绍庄子的时候呢，第一节呢就要看什么叫做深度的虚无主义。我们在前面要花很多时间把他的背景，把他基本的想法设法铺陈出来。我们大概有四大主题啊。第一个是人间患难深重啊，第二个是心斋与道契合，就修行了，心斋跟道什么契合。第三个是外化而内不化，就是庄子在处世的时候呢一个最具体的方法。 最后呢，是从真实到美感，你怎么样从真实啊到美感欣赏万物之美。所以我们第一次谈就谈深度的虚无主义。我们刚刚提过，你谈到虚无主义的话呢，就跟生死有关。因为如果虚无主义的思想蔓延开来，很多人想活着受苦，那何必呢？死了算了，死了算了四个字就是虚无主义。那我们就看一下在庄子里面怎么谈到这个死亡。我先说自杀的例子，我们翻一翻就找到四个例子。第一个是集体自杀，我们讲老子的时候约略提过，庄子有一篇在杂篇叫做说谏，他讲赵国，赵文王喜欢斗谏，所以门下聚集了几千个剑客，有事没事就决斗，因为大王喜欢斗谏嘛，我希望成为天下第一啊，大王就给奖赏啊。后来这个太子啊觉得不好，国家这个好好的武士都自己斗来斗去都死了好多，国势慢慢衰弱，所以呢他就找庄子。庄子很有意思哦，在这个时候忽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儒家一样穿着儒服，哎，去跟太子见面。太子说，你要跟大王见面穿这个服装不行，你最好做一套武士的服装。庄子就真的花了三天时间做一套武士的服装，你能想象吗？庄子穿的这个武士的服装还配一把剑去见赵文王，两句话就把赵文王搞定了。他说臣的剑啊，古时候见到大王都要自称臣啊，虽然你是老百姓自称臣啊。他臣的剑呢，十步杀一个人，千里之远呢没有人挡得住，就是我走十步就杀一个人，走千里那么远没有人挡得住。大王一听，哇，这个是天下第一的。接着他又说，我跟别人比剑的时候呢，叫做后发先至，让别人先动，我比别人后出招，但是比别人啊先得手，把对方给毙了。这场局就够了。赵王说，好好，等几天。他立刻叫他这些剑士们决斗，挑五六个最好的跟庄子来比一比，又死了好多人，因为决斗的时候难免有死伤。到最后终于挑几个人出来跟庄子要比了。哎，比剑的时候庄子说，我有三把剑，大王认为要用哪一把？大王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毛病那么多，喜欢讲道理。他说，什么剑呢？第一把天子之剑，第二把诸侯之剑，第三把平民之剑，就老百姓的剑。赵文王是诸侯嘛，当然想知道什么叫天子之剑呢。结果一说了之后，根本不是比赛什么比剑的，讲整个山川形势就像一把剑一样，你把它做好的话天下无敌。那诸侯之剑呢也差不多，根据你国家的地理条件，你把它整理好的话也像一把剑，也是没有人打得过。那个平民之剑呢，就是你们这种武士跟斗鸡一样，杀了半天死了很多人，对国家毫无帮助。赵文王一听就很惭愧，觉得很震撼，因为他心里面真的想的还是成为天子嘛。结果摆上盛宴请庄子吃饭，赵文王坐不下来，听庄子话之后，在那个宴席的桌旁边绕了三圈，心里面太激动。庄子说，大王请坐，我要讲的讲完了。大王从此三个月不出宫门，那些剑士在外面等了半天大王不出来，纷纷自杀。这第一个集体自杀。你看到这故事就觉得，有些人一辈子啊就会比剑，生下来就是找秘籍，跟武侠小说一样，找到最后呢练成了武功，以为自己不错，哪天忽然发现没有武林大会，没有比武决斗，他活不下去了，集体自杀。所以很多人一辈子的目标啊放在一个明显可见的外在的位置，你到最后恐怕发现那是虚幻的，活不下去了。那么你说也有个人自杀的例子，你说剑客会自杀，念书人也会自杀啊。庄子里面有一个自杀的故事，讲一个念书人，我们看了最伤感。为什么？因为这个念书人啊是郑国人，叫做缓慢的缓。他去学儒家，学了之后学得很好，回来做官，做官之后造福百姓啊，哎呀，这一代都治得很好，大家都很开心。但是他有个弟弟，弟弟就去学墨家，儒家跟墨家会辩论的，墨家学的时候回来跟哥哥辩论，两个人争执不下，爸爸就赞成弟弟，爸爸有时候会疼老腰嘛，赞成弟弟。这哥哥就很难过，说我这个学儒家学了半天造福乡里，弟弟还是我出钱让他去学墨家，学会墨家回来跟我辩论，爸爸居然赞成弟弟。结果几年之后他自杀了。为什么？儒家最重视情感， 父子亲情、兄弟手足之情，两边一起幻灭，所以最好不要辩论。幻灭之后呢，他活不下去自杀了。自杀之后呢，还托梦给他爸爸，说让你的儿子成为墨家的，也是我呀，就弟弟嘛啊，说让你那个儿子成为墨家，也是我呀。我死了那么多年，我的坟墓上秋树、柏树都开花了，你还不来看我的坟墓吗？你看，托梦给他爸爸，你现在就觉得很伤感啊。这个念书人也自杀了，另外一个自杀的人更有趣了啊，有个地方叫也门。也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父母过世守丧的时候呢，行销鼓励啊，非常的哀戚，每天吃素，到最后身体瘦瘦的，就差没死。官府一看这么孝顺的人啊，让他做官。结果一做官之后呢，同乡的人每一个人就纷纷守孝，当父母过世就守孝，就死了一大半人。因为人生的目标太简单了，我就希望做官，如果替父母守孝，不吃不喝瘦一点可以做官的话，那我也要。结果瘦过头就死掉了。那这说明什么？很多人对于死亡没什么概念，认为说死了就算了，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希望。另外有些人死了是最莫名其妙的。庄子里面有一篇让王，什么意思呢？把王位让给你，尧跟舜，尤其是舜，舜当天子以后不想做，就要把王位让给别人。他让给卞随，卞随说，你居然以为我是喜欢当帝王的人吗？我太可耻了，让你以为我喜欢当帝王，就跳河自杀。他就把王位让给悟光，悟光说，我难道是这种人吗？让你以为我喜欢当帝王吗？又跳河自杀。他让好几个都跳河自杀死了，换了今天让给谁，谁不欢欣鼓舞啊？结果当时的人都不喜欢当帝王，纷纷自杀。在庄子里面他写这样的故事啊，毫不手软，好像人的生命在那个时代啊，确实是很容易幻灭。他有一段描写到颜渊想去魏国帮忙，那段将来我们还会讲的详细一点。他的理由就是魏国国君呢，随便就动用很多百姓来逐城啊，甚至来战争，但最后呢，百姓死亡，漫山遍野都是像乱麻一样。你听到这种描写啊，尸体漫山遍野像乱麻一样，你想到谁呢？同时代的孟子。孟子是儒家啊，从正面看待人生啊，他去劝这些什么梁惠王、齐宣王啊，希望他们善待百姓，也是类似的话哟。他说老百姓辗转乎沟壑之中，哎，奇怪呢，沟壑是山上的水沟啊，为什么老百姓在水沟里面打转呢？不是他们喜欢去水沟抓鱼做什么，不是因为太饿了嘛，到山上去去挖树根啊，找树皮来吃啊，饿死了就在山沟里面堆积的尸体啊。这是战国时代中期，所以你从这边就知道在古代啊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常常觉得说还不错啊，还可以上课啊，还可以这个常常觉得烦恼无聊怎么办啊，要做什么事打发。那以前没那么幸福了，但是也不见得我们认为自己幸福啊。所以学庄子的思想不是只有乱世啊，即使今天时代比较太平，我们心中有时候也很乱。庄子是内外兼修，内外兼治啊。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你说不能自杀也不能杀人，庄子当然是反对战争嘛，他认为战争是很无聊的事情。他讲个比喻，有一个国君喜欢战争，庄子就设法去提醒他，有一只瓜牛，瓜牛头上两个角，一个叫触视，一个叫蛮视，这两个角上很小，瓜牛的角很小嘛。这两国喜欢打仗，一打就打十几天，死了几万人，但是就算这一国给你也不过是瓜牛角嘛。因为庄子的眼光很大，你会争夺一个土地牺牲人划不来，土地是要养人的，土地不但没有养人，为了争土地要杀人，本末倒置。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叫做什么？那好，我现在活着，活着之后做什么呢？追求富贵啊，这很简单的道理，不要交都会，追求富贵嘛，得到东西嘛。因为一个人成长之后就会发现有个自我，这个自我有什么？有欲望，这个欲望要满足就是富贵。一般来说儒家也不反对富贵啊， 孔子也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嘛，你喜欢富贵这不是坏事啊，只要手段正当。但是庄子再进一步，就算你得到富贵，你能够享受吗？这个问题。他有一段话提到有钱人的六种痛苦，你看到之后真是不敢要发财了。哪六种痛苦呢？第一种，有钱的人呢、啊，他耳朵听到是钟鼓管乐的声音啊，各种演奏音乐，好的这个表演，嘴巴里面尝的是牛羊美酒的滋味，每天山珍海味的吃，畅快他的心意，遗忘他的正业。这是第一种，叫做迷乱。一个人有钱之后，晚上常常是一拖两拖三拖，吃到最后啊，真是吃喝玩乐。但是这样的生活不是迷乱吗？完全忘记了人生除了赚钱享受之外还有别的路。第一个迷乱，第二个他说有钱人啊很容易气盛，我们说财大气粗，穷人不会的哦，穷人就是气虚，看到别人都很客气啊，就是容易谄媚别人嘛。那有钱人就不一样，反正我钱多，什么事情用钱可以摆平。你如果盛气凌人啊，好像负重走上山坡，可以说是劳苦了。事实上我们常常讲莎士比亚那句话跟庄子差不多，但庄子比莎士比亚早了那是将近两千年啊，将近啊，还差一点两千年。莎士比亚说有钱人就像一头驴子驮着沉重的金币走完一生，多累啊。庄子这边说有钱人好像是负重再重的东西走上山坡，劳苦不堪啊。第二个，第三个，有钱人容易生病，贪财而弄到生病，贪权权力弄到精疲力竭，安静的时候就沉溺在钱跟权里面，身体强壮的时候盛气凌人，这可以说是生病了、啊、就算没有点正常的啊。再看第四个，他有钱他不会满足，他为了求富为了争利，财货堆积的像墙一样高，也不是收敛，还要贪得无厌，真是耻辱了。我们都知道有所求啊就要看别人脸色，你再有钱的人你要发财还是要看大官的脸色，还是要看大家合伙做生意的怎么样去得到一些利益，也可以说是耻辱了。有时候让别人随便笑一笑批评一下也不敢回口啊。再看第五种，钱财聚积根本用不完啊，然后还刻意赢球还不舍得，满心烦恼还在贪求不止，只是忧虑的。有些人其实也有忧虑啊，因为他希望更有钱，他永远跟那个天下首富比尔盖茨去比，那永远比不完。最后一个恐惧啊，在家里面担心小偷打劫，出门就害怕强盗伤害，在家里面严密防守，出门不敢独行。你见过有些人出门敢一个人走路吗？不敢，都要坐那种车啊，防弹的啊，要不然太危险了，这是恐惧。各位想想看，这六个迷乱、劳苦、患病、耻辱、忧虑、恐惧，听起来简直是人间最惨的遭遇了。但是庄子拿来形容有钱人，当然有时候你想想说我宁可要这种遭遇也要有钱，那没办法，庄子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如果你看长远一点，确实发现有钱人有他的烦恼，这是没有错的啊。我自己有一些亲戚有些朋友有钱照样是烦恼，有时候他反而羡慕你很单纯啊，没什么这个是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什么？你看活在世界上就是追求富贵，你现在得到富了有钱了烦恼，那贵呢？做大官呢？做大官也不见得快乐嘛。庄子本身有机会做大官的哦，因为他的学问好，他的智慧高。有一次呢，有人想请庄子做官，话才刚刚说完了，庄子立刻讲个比喻。庄子很喜欢讲比喻，尤其讲寓言，寓言就是一整个故事啊，都是编出来的。他说一头牛要用来祭祀，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呢吃的是青草大豆，这是上等的食品啊，牛吃这些不得了的啊，青草大豆，身上还披着什么锦绣的彩衣，这牛要好好保护，身上披着锦绣的衣服啊，吃得好穿得好。但是一旦到祭祀的时候呢，迁到太庙里面去，这个时候就是想做一头孤单的小牛都 来不及了。所以你要看到说你做大官叫做贵，贵就是地位高嘛，那你结果呢，叫人天天上班很辛苦啊。我以前小时候为什么对于做官的印象就不怎么好呢？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部长啊，不是部长级哦，是部长啊，坐一辆车，中午已经下午两点，我是研究生，正好有事啊，哎，别人说你们坐一辆车吧，反正去同样的地方。下午两点钟，那个部长的司机就给他准备一个三明治，在车上狼吞虎咽。我一看，当部长当到午饭都没得吃啊，因为赶太多地方开会，只能在车上吃一个三明治，我才不要干呢。所以我立志不当部长。好，但是我当了也没用，反正是副部长啊。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楚国的国君呢、啊，知道庄子很有本事，想请他做官，就派两位大夫去当说客游说啊，希望劝庄子去做官。庄子正在浦水边钓鱼，这两个大夫走到后面就说，先生，我们国君想请先生去当宰相，把国事交给你。庄子头都不回，他说，你们楚国来的吗？是的，因为他听口音啊，大家知道你们楚国人呢、啊。他说，你们楚国的庙堂之上有一只神龟吧，死了三千年，骨头呢就是装在竹箱里面盖上锦绣的这个布，三千年了，请问那一只乌龟是喜欢死的变成骨头被人家供奉，还是喜欢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夹着尾巴打滚呢？两位大夫听着立刻就回应，当然喜欢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打滚嘛。庄子说，对的，我就是想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打滚。这两个大夫啊，回去怎么交差我不知道，反正被达成任务。庄子头也不回，代表什么？这种事情一定很多，一定经常有各地的人跟他说，哎，请你做官，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聪明。他为什么聪明呢？他口才特别好。各位知道做官需要口才的啊，把歪理说成正理啊，把这个别人不懂的讲得头头是道。我说庄子他做官本事有，怎么说呢？他有个好朋友叫惠施，说是好朋友其实也很冤枉，只能说是朋友了。但是因为整部庄子里面，庄子只有一个朋友是有名字的，只有一个叫做惠施，恩惠的惠，施舍的施，惠施来了。惠施本人呢、啊、是一个学派的领袖，这个学派叫做名家。你说司马迁的爸爸司马谈讲古代六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名家就是其中一个学派啊。惠施是好歹是学派领袖啊。这个名家说什么呢？名字的名，专门搞逻辑的，搞语言分析的，跟你辩论的。那惠施认为天下没有人辩得过他，他专门搞诡辩，你跟他辩论你一定输。他说天比地要高吗？搞错，天跟地一样平的，你怎么跟他去吵？因为高低需要标准啊，你从天来看地，地是高的，从地来看天，天是高的，这也对啊。啊，像这个都是他的很多歪理了。但是他碰到庄子就没办法，惠施碰到庄子啊，每一次都吃瘪啊，都是别人都输给他，所以他对庄子很了解。惠施担任梁国宰相，那个梁国据说就是梁惠王哦，孟子见梁惠王那个梁惠王，他们同个时代嘛。惠施跑去当宰相，庄子要去看他，大概先给他捎了一封信。结果呢，惠施的手下担心啊，就跟惠施说，小心庄子来是要抢你的宰相的位置啊，因为底下的人怕，如果我的老板惠施一旦走的话，那都大家都失业了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你做不做教是你的事，我可要抬轿，不能让你走啊。就跟他说庄子来抢你的位置，惠施一下子就担心起来，就下令全国搜索庄子，贴出庄子的照片画像，到处贴，要抓这个人。庄子一看就很难过，我们老朋友，我来看你，你还以为我要抢你的宰相，居然贴出告示要抓我，就很生气，主动去找惠施，直接走进宰相府，一见面就是说预言啊，庄子懒得跟你寒暄呢。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鸢雏，从南海飞到北海，这只大的鸟飞的时候呢，不是梧桐树，它不停下来栖息， 不是竹子的果实他不停下来吃，不是甘美的泉水他不停下来喝。当他飞的时候呢，底下有一只猫头鹰抓到一只腐烂的老鼠，看到鼹鼠飞过去呢，就大叫一声：“呵，你想用你梁国来吓我吗？你当梁国宰相，在我看起来只是猫头鹰抓到的腐烂的老鼠而已啊！我跟你讲吗？”他用这样的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非常刻薄啊。但是惠施心里有鬼啊，听了也知道算了，因为他确实担心庄子来把他位置抢走啊。哎，惠施对庄子啊就放心了。后来有一个预言里面，我刚刚讲刮角之争啊，刮牛的角，就是一个人叫戴进人，我的文章就特别说明戴进人应该是庄子的化名。为什么庄子的化名呢？因为他就发生在这个魏国，魏国就是梁国，因为他首都迁到大梁，就又是梁国。怎么回事呢？魏国国君跟齐国的国君结了盟约，齐国国君背叛了，背叛的时候魏国国君很生气，他说我要派刺客去把那个齐国国君给暗杀啊！一个国君要派刺客，大将军公孙衍听到说不行，我觉得太可耻了，你看将军直接说国君可耻啊，国君不是老百姓怎么可以派刺客呢？派刺客就是两个人打架，我打不过你，我派刺客去对付你。他说我是将军，我要率领20万大军去打那个齐国，他不守信用，打得他这个是片甲不留，让他这个到处逃难，吓也吓死了，我将军我有这种自信。讲完毕之后，另外一个人说我反对，两国之间最好是和平相处，我们已经有7年没有打仗了，总希望有10年的和平嘛，那你现在打仗的话，这个一下把七尺的墙啊给这个弄翻了不好，所以我反对战作战。那第三个人上来说赞成作战的是不对的，反对作战的也不对，说别人不对的也不对，就是我自己也不对。第三个人上来，那都不对怎么办呢？这个大王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最后惠施跑来说，大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做戴进人，戴进人我相信就是庄子的化名，有戴进人来讲的那一番话非常的卓越，就是说你把用瓜牛之角来比喻的话呢，大王最后就不想打仗了，认为没什么意思，我打了半天一个瓜牛的角，就这个放弃这个念头。所以惠施呢跟庄子的一些生平的故事啊，这些小地方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线索，知道说你得到富得到贵不见得快乐，因为是乱世，即使不是乱世哦，后代很多太平时代的宰相也不见得可以善终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活在世间呢、啊，真是很不容易啊。那再接着，那庄子怎么办呢？他的设法这个明哲保身。一般人看庄子会说你明哲保身呢、啊，好像是太消极。但是我现在问，在乱世里面，你不消极行吗？你太积极的话，你一定要有渠道、管道。你才能做事，你没有富没有贵，你在民间办一个团体，你要教谁呢？谁要听你的话呢？因为一般人也是百姓嘛，他也希望说能够升官发财，将来有发展的机会嘛。而且庄子来说的话，他就明哲保身，他的明哲保身使他的生活啊陷入极端的困境。我们将来会有一集专门谈到庄子生活的穷困。他以前做过小小的公务员哦，他是宋国盟人，我们谈过宋国是一个处境非常特别的国家，因为商朝被夏朝灭了之后呢，商朝的后裔啊封在宋国，他是亡国之后啊被灭亡的国家的后代，所以他受到不公平待遇啊。你要讲任何笑话嘲笑宋国人没什么意见，别人不会抗议啊。庄子是宋国盟人，他是这个地方人，他做过盟地的什么戚元吏，吏就是一个小公务员，那官都算不上，我们想想官吏，他是吏，就跟孔子年轻的时候呢做过伪吏一样的，他是一个小公务员。那么他负责什么？管理七员，员就是员啊，七就是七数，七数的员代表什么呢？七在古代啊不是油漆啊，是那个年纪，有一种树专门留一种年意啊，叫做七数， 这个拿来粘东西很重要，因为你盖房子做桌子椅子需要粘剂啊，就用这个漆来做粘剂。那么庄子就管一座园子啊，专门负责这个漆每年生产多少，这个小事情叫庄子做，实在是太委屈他了。但是照样他觉得不想为五斗米折腰。你看后代很多人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庄子就是个例子。他后来辞官不做，回家之后呢靠自己做什么呢？编草鞋。编草鞋能赚什么钱呢？他的邻居啊就笑他，因为他的邻居啊代表宋国出使秦国，回来的时候呢秦王送他这个是100辆车子，反正大王嘛车多得很，送你做的不错，送你10辆车100辆车。所以这个人看到庄子就嘲笑，因为他平常觉得庄子很逍遥很自在，这个时候看庄子那么穷我发财了，就笑他说你看像你这样住在穷街陋巷啊，困窘地知邪为生，困窘就是很穷困很窘迫，饿得面黄肌瘦，这个我做不到，但是代替大王出使一回来赚了很多车子，这是我的本事，在庄子面前炫耀那真是太危险了。庄子立刻讲一段故事，他说听说那个秦王啊有毛病啊，常常生病啊，比如说他有痔疮啊，帮他治好了就送一辆车，你大概帮他治了什么病吧？这个是就把他讲成做了很多卑下的事情，卑躬屈膝，帝王才赏赐给你。他是随口就讽刺别人，这个人当然以后不敢再讲话了。所以庄子本身呢、啊，他非常穷困，但问题什么呢？他有他内心快乐的来源。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一位荷兰的画家，因为我在荷兰教过书。有一次他们整理资料写成荷兰，不是荷兰了，是荷兰 Netherlands 啊，在欧洲北欧的国家。荷兰是谁的故乡呢？叫做梵谷。梵谷是有名的画家。那么梵谷是1853到1890啊，1853到他只活了37岁啊，年代我们将来再确定一下啊。那么梵谷呢，他这个活着的时候很累啊，也很穷困。他死了之后大概不到20-30年就出名了，他的画开始很多人在收购，价格一直在上涨，成为名家。记者呢就找到一个以前住在梵谷家隔壁的一个小女孩，到那个时候已经变成老太太了，因为她过世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嘛。找到那个老太太就问说，你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对吧？对，隔壁是不是有一个画家？那小女孩就说，就老太太就想，对啊，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人，知道那个人呢、啊，每天去画画。记者就问他，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这老太太就说啊，那个人是神经病，就叫神经病。因为小女孩看到梵谷真的是神经病啊，风雨无阻，荷兰常常刮风下雨啊。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呢，早上出门走路15分钟到我的研究室，我穿一件衣服啊，有那个雨帽的，雨帽戴上去脱下来3次，15分钟就要只弄3次，代表一下下雨一下晴，一下下雨一下晴啊。那么梵谷每天早上呢，就这个穿个雨衣，带个画具到田里面去画画去了。小女孩想，这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也不去上班，每天就拿个画具到处画画。梵谷后来怎么死了？自杀的。他说实在也非自杀不可，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很孤单啊，早就有什么抑郁症了。有时候这个自己烧菜的时候呢，酱油加错加到颜料，那非死不可，以为说这是酱油，倒的是颜料，就弄一弄也吃。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些人呢、啊，在一般人眼中都不可思议。啊，你为什么不好好找个生活呢？哎，但是梵谷是位艺术家，他一生活着的时候只卖出一幅画，还是他的弟弟找朋友帮忙看面子买的。你看当时看面子买的，现在藏在家里面几千万美金一幅。啊，这是艺术家了，我们不要算钱，算钱的话伤感情。然后呢，你看庄子以前也是一样，邻居向他炫耀我如何发财了，庄子说你去发财吧，我没什么兴趣。他这样子叫做明哲保身。啊，因为你如果去做一些赚钱的事、发达的事，就有危险。他讲个比喻，他说有一家人呐、啊、住在河边， 这一家人就到河水面捕捕鱼嘛，有时候会游泳就去里面找一些这个什么好的龙虾之类的这些。结果呢，有一天一个儿子啊到水里面捞上来一个宝珠，很漂亮的宝珠，爸爸一看吓一跳，哪里找的？他说我游到水里面去找到一颗，这下发财了。爸爸说不行，立刻 拿这个榔头把它打碎。儿子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宝珠啊，那就是藏在深渊之下，那个黑龙的下巴底下，龙底下有黑龙，古时候人真的相信龙啊。庄子里面还有一个人有教去学屠龙术的，等一下再说了，说这个藏在这个黑龙的下巴底下，一定是龙睡着了你才有机会把那个宝珠拿到，如果龙醒的话呢，你早就粉身碎骨了。所以这个把它打碎，为什么？你如果放一颗宝珠在家里面，别人问你哪里来的，你如果心里起了贪念，我再找第二颗吧，有第一颗就有第二颗嘛，对不对？有第二颗就有很多颗，你再去找的话，龙醒的话你就完了。他意思就是说，你在大王旁边做事，给你富给你贵，是大王昏睡才会用你这种小人让你发财，他一醒来的话你粉身碎骨。他以这个方式来说，他这种故事啊，讲多了之后自己也不敢去碰政治了啊。这庄子可以说是自己吓自己啊，但是有他的根据就是了。我们刚刚讲到龙，就多说几句吧。说到这个龙啊，庄子里面有一段提到一个人呢、啊，学屠龙术，怎么杀龙，耗尽家财啊，学了三年终于学会了，学了之后麻烦了，为什么？找不到龙可以杀啊，就讲这一段，就说你学一种技术啊，学得太好了，但是学到最后没有用的地方，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个是一个预言哦，就说你要治大的国家，大的国家好的国家像一条龙，现在没有好的国家，所以你学会屠龙术也没用啊。到后来金庸的屠龙刀就从这边得到启发啊，《倚天屠龙记》庄子里面首先提到屠龙。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什么叫龙呢？古时候真的有龙吗？古时候真的有龙，因为如果没有龙的话呢，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谈到龙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说你在说什么，大家都觉得很自然。像孔子去拜见老子跟他问礼的时候呢，回到家乡跟学生说我见到龙了，龙就是老子，乘风云而上天。学生并没有说老师啊你在说什么，什么是龙啊，没有人问，就代表龙这种东西是大家都懂的一种生物。所以古代称作什么，有水官啊，负责管理水产方面的这个生物的，但是因为龙这种生物很难养，到最后放弃了，所以龙就不见了。有人说龙是什么，两个解释，第一个是把龙当作神话里面的动物，蛇加上鸟就变龙，你看那个龙会飞跟鸟一样，龙会身体跟那个蛇的样子一样啊。第二种呢是他们叫做鳄鱼，各位知道长江以前有鳄鱼哦，现在还是有的，叫长江鳄。这种鳄鱼在水里面翻滚的时候啊很吓人，尤其下雨的时候，这个在里面翻滚，你看那个龙好像是乘着风云上天去了。比如这种鳄鱼很难养啊，一不小心这反噬其主，把主人给吃了，所以像这个都可能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屠龙记啊，这些啊，这都是这个古代的这个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段呢先说什么，让各位先进入到庄子的生活世界，因为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了，你忽然谈庄子的思想，他讲的再好你都觉得说他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要先知道他的时代背景，他到底处在什么环境，他个人有什么性格。庄子的性格你想象可以想象啊，他是性格非常孤僻的啊，他一本书里面只有一个朋友是有名字的，叫惠施，而惠施呢做官的时候看到他就很担心，你看朋友也缺乏这样的互信。他有很多学生哦，庄子有学生哦，只有一个留下名字叫做令且，一个名字，令就是蔺相如的姓，那个令，蔺相如的令啊，且就是而且的且，令且。所以你看只有一个朋友有名字，只有一个学生有名字，当然是孤僻到了极点的。他自己生活也能自得其乐，他也有子女啊，一代代相传呢、啊，他也结婚嘛，他太太比他先死，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们将来谈到生死的时候呢再来说明。所以像这样的一位古代的学者，他跟孟子同时，两个人没见过面，
啊，孟子是一个儒家，带着几十个学生呢、啊，也是周游列国，到处吃吃喝喝。为什么？他认为我是儒家，我教这些帝王啊，行仁政的话呢，天下太平，所以我该吃该喝，应该拿我的待遇，这是儒家。但是孟子有原则哦，你如果这个国君不好，到时候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走。我有原则，该得就得，不该得就不得，这是孟子。所以孟子在当时乱世啊，还能说还能够全身而退，最后可以跟学生们一起来著书立说。而庄子的话呢，他跟孟子性格不同，他觉得说何必呢，我就这个过我自己的生活啊，能够过一天算一天。但是就因为穷困，在人间没有凭借，他所开发出来的不是想象世界哦，真实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还要更真实。很多人常常说庄子有很多预言啊，都是幻想啊，这些是吗？他的预言都是有含义的，你了解的话都知道，自治啊都是针对人类社会的问题啊。你听懂的话呢，就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一定很有启发。所以我们在第一次介绍庄子的时候，先把人间患难深重啊，从深度的虚无主义，也就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引发出庄子整个生活的背景，然后再就这个富贵是人的追求的对象，但是藏着很多危险啊。接着他要明哲保身，然后我们接着就要谈到庄子对人的理解。因为庄子虽然自己很穷困，他不需要做官也知道做官的危险，他不需要发财也知道发财的困难。为什么？善于观察，对人生经验呢，可以做全盘的广泛的理解。所以这一节呢，我们就对庄子的背景先做这样的介绍。我们谈到这里，谢谢各位。